其实这种观念应该从这时候就开始养成了。如果我们之前因为人的那种开始啊，一定耳聪目明，现在慢慢的很多东西慢慢退失掉了，那退失掉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些那种心理上不方便说，可是有一种挂碍，会有一种挂碍。那如果自己很清楚的话，那是很自然啊。可是很多人其实在我们周边的我们的家人，有些人呢、啊，其实你就比较为他多留意到这一点。那这时候如果你随便谈死他，大概不容易接受。假如可以的话，应该早点说。像我们家老菩萨就没问题，他讲得很单纯，他说我死你不要把我放到冰库太久就好了。他就哇怕，他怕这个，他说那个太冷了，他就怕。因为我们家大概因为大家学佛也久了、啊，所以他也不怕这个。所以当然早晚功课都是做得很久的，他自己就是有机会就参加佛教活动啊，跟人家助念啊，自己因为助念看看多了，所以他变成老年的这种生活他很积极，很积极，他不会怕死，他变成就哪时候走就走嘛。哎，因为我们因为建立这种观念，那我们很好谈，平常要教他怎么放下怎么谈，哎，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开始做功课，也就是开始准备了。这个我们临终关怀就应该是这种准备，当然这个工作离我们现在还比较远，好，这是就我们自己周边能发挥的地方去讲，就是说对死的观念和他应该有一个依止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依止的地方。所以假如说他在之前还有一个充分的时间，就算不知道哪时候要走，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依止的地方啊，其实它对于未来有很大帮助，它比较不会慌。好，那我们现在这一段，因为这是我们平常就来做的，我们不管谁都应该要这样做。那我们现在就是临终前，临终前啊，哎，大概我们现在比较有的就是人家得重病，医生也讲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刚才讲过，假如能事先有这样的认知，也许我们看这个年轻人会觉得很可惜，而就一个在修行这种那生命的那么延长的这种生命态度来看，一个人临终前能有事先几个月一两年的准备功夫，这是福报，这是福报。不要哎，怎么得癌症，你不得癌症你会死啊，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心理哦。怎么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佛教来谈临终关怀，其实意义比其他地方都大很多。因为假如这个段掌握好，他不但可以把这个生命过得很好，他可能这样就超脱生死。所以佛教在临终关怀这边，因为我们现在人还活着的时候还有很多妄想希望，可是在临终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如果能掌握好，应做的恰当好，这对他来讲可能是有时候机会掌握好，可能胜过他这一辈子的修行。所以变成我们对于我们的临终关怀来升解它的意义，比其他，因为我们理论是这样，所以我们谈出来的临终关怀比其他地方在谈临终关怀变成意义更深远。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所以我们在这临终关怀这一段呢、啊，假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啊，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这种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对到一个人得到癌症，我们必须要觉得我们站在悲悯的心，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苦的事，对不对？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内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你也不要被他所动，否则的话您的感情也没那么多了，以后你要照顾的不止一个了，一个两个了，你刚开始好可怜，第二个好可怜，第三个慢慢不可怜，到最后就像也慢慢就不感觉了，病人看病人就随便，为什么？看多了嘛。所以那医生有时候看多了以后，就那种感情就跑不出来，因为你如果以感情入手，就会因为这样而慢慢没失去那种感情。如果你是以理性来引导感情的话，那你对众生的那种慈悲心不会退，对不对？你阿姨好可怜呐、啊，就用很感性的来照顾他，一次两次就感性麻痹了。可是你若发觉这个是一个可度的众生，可能因你而得度解脱，我感情不用在他得癌症，感情用在掌握这段时间成就他的道业。那你看看你能度多少人，这一辈子以我们这种 无常的身心竟然让很多人解脱轮回啊，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啊。那时候你就不会感情麻痹了，你也几乎每一次都在成就一个道人，每一次都在成就一个道人，每一个都好像是一个应该全心以赴的工作，意义完全不一样啊。如果你看好可怜啊，你看你能可怜多久？可怜久了以后，哎呀，太多了，没什么好可怜。那有时候医生如果缺少那种度化人的心态啊，用看病人看到最后也没什么感觉了。刚开始很亲切问候啊，你痛哪里？到最后啊，知道了，不用讲那么多，我知道。对，医生，当然我们即使在临终关怀，在一路上走过来啊，很多医生很难的。不过有时候我们都讲说，如果纯粹用感情的话，不会太久。你那个对利益众生的那个慈悲心不会太久，你一定要深解了解它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在重新在面对这样病苦的时候，不管是自己或是其他的，你就必须要了解，这是一个机会。那这一段里面它会有哪些现象？所以我们可以不妨把它当做一个小孩子，甚至当作我们内心知道的，不完全跟他讲也可以，因为他不一定能接受，可是我们心里一样很清楚，在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有哪些心理现象。这时候我们这心理现象我们且后头再谈。身体的变化会让人家刚开始还觉得还好，就是身体的变化到最后会让他的压迫感会越沉重。人呢，因为我碰到几个知道癌症，两三年前知道癌症还可以讲大话，到临终的时候那种割舍不下的心情我觉得成对比，可以讲大话很到最后，哎呀，先生你赶快来救我，因为前面你不是讲大话吗？我当初碰到一个，我为了要让他成就他的姻缘啊，他姻缘没做好，我觉得这种因果我马上看出来很可惜。我知道他得癌症，两年多前得癌症，我知道我就要促成姻缘，促什么姻缘？要让他跟很多的法师结缘，因为他只要有结缘，人家就有很多事情要圆，没有缘做不来。那我知道我很多事情都是事先结的重的缘，那未来哪时候成熟我不管，不过就是我能做到的我先让他结缘。好，我希望他好好上台讲一讲他这次因为得这个病以后的心理感受，希望借这个因缘重新建立起这个，因为大家听你讲嘛，如果你这时候讲得很真实很恳切，你以法以大家结缘，大家未来也会用到你身上。结果他太吊儿郎当了，我一听完他讲的话，你糟蹋我给你200，结果到最后也是这样，到时候的缘就很缺，能帮助他人就缺，很多临时大家没事没空没办法透过来，所以我说自己把缘糟蹋掉了。如果当初他自己能很真实的，那就说觉得没关系啊，哎呀，生死什么样，我觉得我没问题，因为那时候还没痛嘛。要两年后要临终的时候，那种惶恐不安的样子，差太多了。所以尤其到后头，他不是他能坚持啊，那个当痛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忘掉了。是，尤其病苦慢慢走到我后头的时候，那个。苦更是难的。所以死的时候啊，死即将面临死的时候，那身体的热啊，我们还没哈，那个热啊，身体那个热，其实人生啊，我们刚讲就是，我把它稍微简单做一个段落哈，身体的那个即将离崩坏的那个热，很壮热，很热闹。那这个热闹有时候。也看人状况不大一样，当然我们讲说一个人到最后如果善终的话，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生理的现象和你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在佛教里面这样的心态它会结这样的感应，所以你的心越是跟烦恼相应的时候，那个苦会明显。所以这时候我也叫那个一个学生呢，叫他没痛的时候就应该要意念活好， 为什么？让你的意念啊跟这个东西相应，那这个东西心念就跟那个痛啊就比较不会那么相应。所以呢，如入禅定啊，因为禅定的时候病苦没有，欲界生苦会不见。为什么能这样？不是说什么东西，因为你的意念跟这个东西相应，所以那个东西就会跑不出来。那如果你越烦恼，越烦恼，心越躁动，因为他是说那身体开始热恼，那说越动的时候啊，那个身受感应心受，身体的感受，我们修行人应该是有身受，而不应该有心受。心对这个外境的东西的那个感触的太敏锐了，身体要敏锐，身体不能，心里不能有。所以说经典里面讲说应该有身受，不应该有心受。可是我们一般来讲，除了身受之外，马上因为身受而结心受出来，而这个心受越强，身受越强。那这个心受，那我身体就痛啊，你叫我不受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心跟其他受，跟什么？跟正念受，跟佛法相应，那个感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变成修行人会怎样？你不要看修行人病苦就一定要那哎呀一定免修，不要这样想哦。佛陀就讲说，修行人要身受，苦就是苦，可是他苦不因苦而起烦恼。所以不要看到修行人那个身体苦啊，你就记得说他以前人，如果那个修得好的话，身体苦虽然还是苦，可是他心里就知道苦，他不起烦恼。为什么？他的心念可以跟正法相应。所以平常如果自己意念很容易抓在一个地方的话，身体的苦相对可以比较弱。那你看即将临终的时候，那个身体开始热闹，身心热闹，那个热闹起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意念掌握不住，掌握不住。你现在我就经常举很多例子啊，不要讲说你得重病了、啊，光你现在生气，我们讲说哎某某人你不要生气，我们一起念佛，你看他怎么反应？对一个活人你都渡不了，对一个即将临终的你讲几句话能渡他吗？没那回事。人在生气，人在那种执着的时候，那种热脑筋啊起来的时候，你说几句话，哎呀哎呀，这个人在生气，我们围起来帮他助念。你试看看啊，不然你试看，你要回家，你就以后如果看到你家人在生气啊，你就叫助念团去跟他助念，看他会不会就不生气。我告诉你，很难的。同样的道理，临终的那个念头更强。那这个更强的时候，如果事先没有事先调整的话，其实我们是尽我们的人事而已。那假如可以的话，他的意念已经习惯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观念，他很多念头就跟着我们的观念走的时候，那他这个心的受就不会跟身受太密切的关联，这时候心受的感觉会比较弱，会比较弱。否则的话，光身体上变化可以让他身心不安，而且啊，越挂碍越恐怖啊，身体越痛苦。就好像说，这个病啊，是病我们很讨厌，可是也是你给他营养分的。你很讨厌这个病，其实也是你给他营养分的。所以后头这种病啊，它会越来越明显，明显的时候开始很多的一个幻象就出来。临终的一些幻象，这种幻象啊，也都是依自己的烦恼而起的象。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判断一个人好和坏啊？其实为什么？因为他所见相，其实就是描述他自己的内心。你说谁来附身？不管附不附身，今天会有这种现象，一定是他内心取这个相的相貌。所以我们看他临终的相，能决定他往生不好，因为这个相已经在某个意义的描述他内心的相。所以你看临终的面看起来有很多影像出来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心里知道他心已经很散乱了。这时候心里抓不到东西，随意随业力在一直在造作，这时候已经失去一个稳定了。所以啊，平常功夫好不好，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马上能警觉能抓住啊，你就稳定。如果没有的话，很任意的随下去的话，大概你就知道大概就已经出问题。所以你会看啊， 一个人现出好的相，现出坏的相，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轻易能控制的。这个控制必须要，我们现在比如说他现在起很多现象，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语言教他还能清醒，如果不能清醒大概很多不容易，在他已经迷有了声音跟他的沟通越来越难的时候，其实除非很高深啊，那我们如果看到他还有一丝沟通的机会的时候，就要掌握这个机会。因为实际上啊，当你会你观念很清楚，给他在他的音耳声耳根当中灌入一些道理的时候，其实那个影像很快就会转掉，很快，如果你讲对的话，影像很快就没有，你讲错了没有，可以改变的。因为他因为人的内心有好多的可能性，如果你恰当的把它好的东西这样启发出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为主流，其他东西就潜入下来，那一般人不容易。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有好多的一个苦恼相它会出来啊。那死后就是这个中阴身，那我们待会会提的，死的时候大概前后不超过24小时，如果心跳停了大概不超过24小时，那24小时以后要烧不烧，我想那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有的人说要晃多久，其实如果超过24小时要烧都可以，因为已经没了，哎，那个变成一堆混土一样。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哎，待会我们继续。好，那我们继续。我讲一讲呢，我们早上是到11:50嘛，哈，在座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问？那我就留点时间哈。我们大概在11:30的时候，告一段落。那留20分钟，就你们现在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提出来问，好吧？哎，好，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人过世啊，就在过世，人的要过世的。原因很多种，有的是因为寿命已经尽了，有的人是因为福报已经尽了。所以如果寿命已经尽了，这个其实它之间可以转，除非业报已经固定了，那个就很难了。那有的人是因为寿命尽了，寿命尽要转不容易，那除非有神通，那阿罗汉他们可以，他可以把他的福报转到寿命去，可以把他的寿命转为福报，可以的，他可以用他的神通啊，把他的寿命转互转。那我们没有，我们就转嘛，赶快啊，嘿。那可是啊，寿命尽的时候啊，寿命尽，当然这个已经六根陆陆续续坏要坏掉，可是有时候是福报尽，就是他可以活很久，可是因为他，类似说。造业、罪业，或是挥霍掉了。人呢，因为人讲人命注定哈，还有福报注定，其实不是注定，它是一个业报了。只是过去所造这一辈子所结的那个因缘，不是谁注定谁了，是他的因缘在那里，或是他自己造业犯罪，到最后他那个福报没了以后就走了。那这个情形往往假如因缘还来得及的时候，有的人在临终前造很大的福报啊，可以再活，可以继续再活的。所以有的人要是说寿命已经尽了，那你说要借着福报转寿命大概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可是如果福报还有，不要寿命未尽，可是福报只是要尽，这时候假如他有一些因缘，他修了福的话，修了大的福报的话，而这个福报也因缘刚很快成熟，有的是修了很多福，这福报是以后才能成熟的话，那也没用，要等以后成熟。可是有些福报是马上成熟，那这个他的寿命可以延续下去，因为他本来寿命就有，只是因为福报。所以有的人是罪业啊，那当他化身起忏悔心的时候啊，有时候业就会轻转，就继续活下去了，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佛教做很多法会的时候，也会跟他讲，要是有罪业的话，
能消啊，就让它恢复，不行的话请他，也就是不用勉强，就是为他除罪，那因缘已经到让他善终，那我的话就让他恢复，绝不是说让他硬拖硬拖。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如果化解业报已经尽的话，不要拖，因为拖反而会坏他的那个意志。我们也有一个观念，不是这个活久活硬，只要活着就好，不是啊。尤其是当我们人哦，我化解很麻烦，就是一个人如果病一直拖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有很大的助缘来帮他。人最好是说预先知道自己要走，可是真正苦的时间不要太长，苦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很多意志力会被磨损掉，整个我们的修行那个我们那个意志力啊，长时间这样拖下去哈，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有的你硬要急救，一定要救，其实对这个临终者并不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这样长期下来折磨几次哦，哎，那个斗志就不见了，所以有时候并不是适合啊。哎，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寿命如果已经到了，好，那基本上我们这个现象，身体的现象一直出来，那出来的时候我们经常讲说有一个叫做末魔的东西，末魔的东西就是末端的末，魔就是模拟的魔，好，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死穴，在经论里面讲就是一种就是会促成我们死的地方。那我们死的时候一般现象是从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根慢慢会退到最后就变成我们的意根，就是我们的意念还在，可是那个身体的东西已经慢慢退失掉了。那身体退失掉以后，这个东西到默默如果碰到或者触，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很一定是固定在哪个地方，就是我们身体变满随时就是只要受到伤害就会死的那个死，我们死的地方死点，就像好像我们的死穴一样啊。那这个很多，我们只要碰到的话，一般来讲大概不超超过二十四小时，大概就走了。24小时，所以说我们临终在佛教里面的观念里面，我们现在叫八小时助念。八小时助念其实已经是最起码的哈，那最保险的大概是24小时。24小时就是这一段时间他可能24小时之后不会拖过一昼夜了，就是我们如果身体的知觉已经没了以后，心里的知觉最多延一天一个昼夜，但其实不用24小时，那最保险在24小时，那这个整个身体就停了。那这个完了以后，这个身体那时候如果要放到冰库大概也没关系的，那这之前不要，因为他可能还有那个心理的感觉或是维系着身体的感觉都还有。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在判断死亡的时候不能完全依西方的这种医学来判断死亡，因为这样判断可能也会有问题，可能有问题，因为那身心的感觉可能都还有维系的地方在动。我们是以我们的脑室心跳都还在跳，我们现在用脑室心跳还在跳的话，表示说心理一定还在。在佛法的观点，只要身体的感觉还在，心理的东西一定还在。那心理的东西还在，这时候如果你要跟他割截身体的话，你说像我基本上我是赞同坚信器官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菩萨行。那你说会不会很痛？其实老实讲那时候大概也不怎么痛了，其实最大的痛是我们的那个四大要崩坏的时候那种感觉的，那种心里的惶恐不安啊，那种苦恼，那是最痛。我的照理讲到我们的身体眼耳鼻舌身一根一根断坏的时候，那个感觉已经没了，那感觉没有的话，到身体还在心跳的时候，其实那个即使你在割啊，依现在的医术来讲啊，其实来讲你说会很痛啊，我想那个感觉不会那么敏锐的啦。像我们医生啊，我们有一个亲人，他说那个医院啊，如果看到一个病人进来还会那些叫好痛啊，他医生大概不会去看了、 因为他表示那个还能活很久。他进来都没声音的，他们赶快去救，因为那个大概连叫都不能叫了，赶快去救。这是他们医生讲的，他说进来还会一直叫一叫，很痛很痛，那个大家慢一点没关系，那个还有活的机会。啊，那个进来都没声音的，赶快去救，那个快完了。所以如果还很敏锐、很强的那种感觉的话，大概基本上都还不是。那为什么我又认为说临终关怀？因为基本上假如自己不是很有意愿的话，对自己的身心生死还很关爱的话，那你这个时候的那种捐献器官可能会造成他的烦恼。所以我基本上主张就是自己真的很好用那种割截身体、布施身体、利益众生的这种心很强的人呢，其实这是满菩萨愿。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认为不要，可是其实这种不要的经典根据很少。一路上我们看到的经典都是给的，没有说珍惜的。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怕意念动，其实什么叫意念动？你的意念有身体，执着身体就是意念动了啦。执着身体就是意念动了嘛。你一执着身体，我告诉你，你一个修行人到时候还怕身体这样的话，你要往生也难。那当然如果很痛的话，促使你动念头的话，那当然也可能造成你的念头走失掉。好，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心不诚恳的话，不要捐献器官。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我愿意，我这一生终究要走，临终的时候我愿意割舍，我告诉你，那个福报很大的。你说会很痛，不必，因为那个时间很短。而那个时间很短的时候，唤起来的那个意念上的自我充实啊，那是别的时候不容易有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开空头支票很好啊，我们要利益众生，那当然这个你讲的很好啊，真的要利益众生，那对不起，那个到时候再考虑。可是现实当中你自己都很具体的讲说我要割截身体利益众生，这是很具体的哦。这个心要是满他的愿哦，我相信临终割截身体利益众生啊，如果心念能保持稳定欢喜的话，绝对不会是三恶道。痛一阵子，因为发觉我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想一想好像没什么好事，那你就布施嘛，想一想痛一下，你知道也许会痛，因为那个其实没有了。到后头如果心跳已经，因为你脑死的时候，照理讲脑既然死了，表示我们身体的这个五根跟我们的意识要配合这个比较初层次的分别能力啊，已经没了。也就是心跳还在跳，可是脑已经死的时候啊，照理讲那个比较粗重的那种对身体的感觉，那种感觉能力啊，已经是快没了，所以那个大概也痛不来的。那是其实意念。如果那时候还能感觉，那个你想我割你都还会感觉，你想那叫脑死嘛？那是脑活，不是脑死。脑死已经是那个分别很不容易感的，因为我们像一割脑波都会动嘛，那表示那个感觉还很敏锐啊。可是脑死的就是说你这个大概没什么用了啦，也就是说我们属于我们身体的很粗重的感觉，那个感觉能力已经退失掉了，这时候动其实很有限的。那个身体的觉受啊，很动，身识已经断，要断了。身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识那个感觉已经快断了，那即可能甚至断了，可能还没来，因为心跳一跳还没断。可是那个感觉很弱，这时候如果你发广大的愿，说要度化众生，说要利益众生，这个意念很强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说不需要，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你心不恳切，你怕动摇你身心，你不要。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我很欢喜，我信受佛法，我深信我这个时候布施的时候对我有很大帮助，其实我告诉你，临终要是能起正欢喜心啊，大概也不会堕恶道了，大概也是一个保证了。因为那个行为很大，那个意向很强。好，当我们这个二十四小时，所以说的确，就算说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身体的已经身是断，已经死了，那个大概二十四小时，大概就可以，身体大概就没用了。所以我们助念大概这个时候，那我们感觉就是说，人怎么判断他的死亡，就看他身体有没有冷了。如果身体全部冷的，大概就是了。 不过你不要吹冷气，那时候摸冷的那个不算啊，那是表面冷，里面还热。所以你如果化解说，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死不死？其实就从他的一个身体的感觉，如果身体已经全部都冰冷了，那大概就清楚了。这是判断方法最直接的了。以经典来讲，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走了，这个时候他大概在临终的时候，其实意念啊，大概就已经慢慢的纯粹就是身体的感觉能给他刺激的都很少了，那就纯粹意念了。那有时候我们连到最后跟他助念大概也难了。其实我们到临终最后一段时间，如果他的耳识，有的断是直接全部断，有的是慢慢断，如果他的耳识已经也断的时候，你跟他讲的没用了，这时候助念大概有限了。所以连被人家助念也要护保，因为到时候当你过去的时候，他的耳识已经断，你说我帮他助念能感应，没这种道理，这不符合佛法。耳识断了，这个断了就是断了，即使他身体还有一些感觉，那个听已经听不到了。我们碰到一个同学就被车撞到以后啊，那我们帮他助念了，结果他没死嘛，他说你们哪时候帮我助念，我怎么不知道，是不知道啊，昏迷了。因为这都是以符合佛法的，佛法在人极重的身分层的时候，昏迷的时候，六识停嘛，第六意识停的，第六意识停的前五是听，有听没到，有听没到，所以那时候助念，你念给谁听呢、啊？所以连助念都要条件的，不是每个人助念，因为他根本听不到。临终要么耳识还在，有时候是身处，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哎呀，我们死了的时候不要去碰它，有错。如乌龟脱壳，我说哎呀，哪有那么多乌龟好脱壳？我们家躺的乌龟脱壳不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乌龟脱壳的话，那你能躺在底下，那不是很难过吗？对，摸都会难过，那你躺着那个棉被那个地方痛不痛？痛啊！其实那是看怎么样去感觉。所以有时候当他的耳识这些都已经很钝的时候，他的眼、耳、鼻、舌、身嘛，身后头啊，这时候有时候要让身体去感觉，感觉什么？他意念还有，可是他听不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很明细微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拿他要的东西碰他的身体，甚至有假如说他自己的师长一个极慈悲的那个跟他手跟他握着，他有时候甚至那如果他呢还有维系感觉跟他讲，这种一种以深处以这些感觉可以帮助他安定身心的。你看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为什么那母亲一抱或是经常你握他的时候，哎，拍拍他，他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你知道，人的身体感觉会透到他的心里啊。临终者也是这样，可是你千万不要充满感情的握着他的手，你就拉着他无法往生。你应该以亲近的哈，就是以他让他容易念。所以在南传的很多临终者，他就是拿他所爱的东西，让他身体碰触，然后跟他讲，我要将这个东西布施出去。他也许没办法点头，可是那时候都要起欢喜心，就能得升天。所以他也是叫他触啊，那你不要指甲不剪，那么乱刮，当然这个很痛啊。哎，那本来就很痛了，你现在又跟他干哪？你就一个很自然的、很顺当的来利益他，哦，拿他喜爱的东西利益他，跟他讲，以这种感觉增长他的意念。那如果这个意念一直断到后头的时候，其实到最后纯粹留下他的身、眼、耳、鼻、舌、身一直断，到他纯粹成意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旁边能帮忙的机会就越少了。因为什么，我们除非你有那个他心智，其他的意念直接能跟他通达，或者说我们一般来讲跟他沟通是用我们的那个色身香味触法，香味触嘛，对不对？我们用色身香味触，那当然他的眼耳鼻舌身啊。可是如果他这个地方已经陆续断的时候，纯粹留下意识的时候，你大概左手的力量已经很少了，这时候我们只是嘛帮助尽我们人事帮忙，但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尽力帮忙。那到最后这一段就是越难了，难到最后变成他等他意识走也断了，那变成就是死了，死的时候就变成就是中阴身了。那中阴身这时候又是一个度的机会， 可是也不容易的。中阴身要度，基本上他那个心已经很乱了，因为人的业报在宿世里面，业报就好像说，你今天在梦做梦的时候，你很不容易掌握自己的意念。同样情形，在做梦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人来干影响你的梦境啊，不容易的。如果在经典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做中阴身到这个时候啊，你要能引导他，除非你力道很强，或者他有这个因缘，就算宿世里面他有这种习惯性。因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会依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会看到自己碰到那个冷暖的逼迫，有一些境界他会想逃避。那如果是好的人呢、啊，善根深厚的话，他会看到什么？看到他那个楼阁很殊胜的境界，他只要进入那个地方就很殊胜了。有的就会看到他进入树丛里面，进入其他地方，那一旦进去就是恶报。所以那个环境啊，在那个临终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现象一直出来，很多现象一直出来。那出来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去抉择，他会逼着你去选择啊。那有时候看到一些地方一栽就六出生道去了，所以不是让你很悠悠哉哉的，嗯，我要去哪里这样挑，没有，他有一个境界逼着你的，就好像梦境里面有人在追你，有什么东西在逼你，那逼着你要很快的想要逃避这些东西，然后就选择一个地方栽进去。所以有的人就会在那里很惶恐的，然后抓来抓去的，这个大概就是已经是逼迫相出来了。逼迫相出来的时候，其实应该这时候如果他还清醒可以沟通的话，应该让他应该意念善的东西，或者的话他这样自己意念已经陆陆续续出来，如果你看到这个相出来，大概都是不久就要走的人了。这个最近碰到一个例子，反正很特殊，他本身是基督教徒，他在临终前啊，在医院啊，他讲：“哎，那旁边那个两个白穿白衣服的是谁？”在旁边的没有啊，我一讲其他人的鸡皮疙瘩都全部出来，没人。你要乱跟他讲啊，他还能讲话哦，能沟通哦，就看到了、哦。只是让被请人啊，那个两个穿白衣服，哎，叫他们走，叫他们走。他说：“啊，那是护士啊，其实他们都看不到，所有在旁边都没有看到，就只有他看到。”哎呀，那两个白衣服穿白衣服一直过来叫他们走，叫他们走。那、到最后他们因为是基督教啊，是天使，天使会让人家恐怖，那种天使也怪。哎，一般来讲啊，那个都是已经他会厌恶，那已经一定也不是护士了、啊，已经不是他说平常看到的护士转过来的影像，不是，那已经都是不好的像。他一直想要拍，我一直手一直挥一直挥，就在那一。也没多久，他们家有一个佣人，外佣哈、哦，啊，家里有一个小孩子，那个佣人就外佣就帮他照顾小孩子，看着小孩子。突然呢，电话响，然后去接，没人响，从来没有这样的，有两次电话都响，接都没有接，响了好几次都没声音，不曾有这样的。突然门进来，有人有门声音进来哈，啊，就是在那个脱鞋子的地方。一般来讲，他们就会打开灯换鞋子进来，因为他们家里也很豪华。结果听到有人进来了，那个这些不知道是回佣了，就过去看，哎，嗯，怎么灯都没亮，怎么都没人。结果他闻到啊一股啊泥土味，很浓的泥土味，这样扑面来，一直风吹吹吹吹到他这房间去，那个婴儿的地方去。他就觉得好像有一层人家走过去这样，那就到我房间去。他说很多现象都闻到那个味道很怪的，结果没多久电话进来说那个人走了。那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第一个，从他刚开始的那种现象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一个恶的现象。而这个恶现象到后来看到这些，基本上很快的堕入轨道了。这不是中阴身相，这是轨道相。 很快就这样转。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开始在空中里面开始一在那里摸索，有时候因为逼迫相进来的时候，他会想要远离逃离这种境界，逃离境界的时候，他会就他梦境里面所能的幻境里面所能选择的地方很快的，就像我们那个火灾啊，明明知道不要随便跳，因为太热了没办法就跳，很多都跳死了。其实那你说能不跳吗？他其实那边苦更苦啊，那逼着他一定做选择。所以这个一旦进入到这个环境里的时候，他就剩下最后就是他自己意念在那里转动了，那我们能帮忙的很有限的，帮忙很有限。那这时候一旦进入中阴身的时候，我们能度化他其实机会也不多，他的意念很强，在那里飘来飘去的。那这种中阴身的那种境界很多类，有的像小孩子，有的就像那种光体一样，一个朦朦胧胧的光体一样，这时候他们的意念都很乱的，就是一直飘来飘去的。这种飘来飘去，你说要去把它稳定下来极不容易。所以我们就讲过，真正能帮忙的就是他临终前那个意识很清楚，到还能接受你引导这一段。那他到他诸根断剩下意识的时候，大概剩下他自己的意念在那里转了。那后头临终这个部分就是从近期人事而已了，那你能直接能帮忙的也不容易的，因为他其实他自己的心念已经被自己的念头占满了，旁边的人要去参与不容易的。那这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再来谈，就是我们常有的这些临终者的一些心理现象。临终者的一些心理现象啊，大概啊，我这边我以前有跟讲过，有大概有几种这种现象啊，就是对，因为我们一路上我们要处理人，我们要知道对方可能有的现象，就是我们应该要知病是药啊，知道有哪些现象、哪些问题，我们要知道药在哪里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要给人的话很有限，你凭你自己想象的想要给他，你给的不一定适合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病有哪些问题，我们要给他什么样药。那一般临终者最怕的其实就是他对死亡的一种恐怖，死亡的无知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死亡的无知，这种死亡的无知会让他是根本的问题。一路上我们这样过来，却不知道，我们知道现在活在这里，我们活得有信心，知道这一生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可是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很多问题啊，根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对死完全是陌生，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为什么讲净土世界？我刚才不是讲过，刚开始我们在佛法在谈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求人家往生净土，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净土法门还是很有用？因为他对一个未来，你要讲说哎，一切放下，他会问说那放下去哪里？其实这个问题不要说，很多人也不清楚的。我们那修行人能放下去哪里？总是我们在我们的习惯里面总是有一个目标吧，你用放下而总是有一个目标，像去哪里啊。其实在佛法里面啊，真正的是放下的是执着，放下的是妄想分别，而不是要选择去哪里。为什么去哪里？这个都是还是轮回的知见呢、啊？我们今天讲说往生净土，也是方便给众生一个方向感的。所以真正的净土法门是生而无生啊，他不会再确定一个，他只是说从此岸到彼岸，此岸到彼岸，彼岸在哪里？彼岸就是离开此岸的执着，就是彼岸了。所以在一个修行的观念很稳定的时候，他只是眼在临终的时候，也是照见这生死的一种虚妄性，他就只做这个事情，他不会再寻求另外一个点。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那做不到很简单，就给他一个方向感。所以啊，一个恰当的度亡法会啊，是怎么样？是跟他开眼世间无常。度亡法会其实不是光诵经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法会啊，不一定诵，因为那个时间都很短，他就 先他为他讲生死的现象，要他懂得放下这个。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我前面讲的这些也是我们应该给他的，就是你自己对生死的这个看法，因为这个他是他很惶恐不安的，这时候你要让知道生死的意义在哪里，先让他放下这个，知道这个世间无常。所以很多的度往后先讲无常经嘛，无常经是破你对此生的执着。那讲完无常经，为他到最后后头讲了讲阿弥陀经，为啥放下这个地方，求生另外一个地方，是两个方法。那我们现在比较少，所以一般来讲其实也都做到，我们平常在给人家助念啊开示啊，也都有这一份的意义，只是我们没有很完整的一个具体的结构。其实应该是先跟他破他对生死的执着，然后再给他建立一个方向，建立一个方向。所以有时候都是讲无常经，讲完了以后啊，这里既然对生死有所了悟，那你现在为你开演一条解脱的路，往哪里去，是这样，这样就比较适合了。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对死的一种惶恐不安，他失去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啊。你想一想，我们要躺下来的话，想一想说自己死了以后往哪里走啊，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何去何从。那个这个到后头我们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也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在很多的这种经验里面，你会看到临终者其实很寂寞的。这时候如果再没有人来帮助他，再没有人旁边协助他，面临死亡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很惶恐不安。这一条路啊，就好像黑暗里面一条路啊，走到对方不知道，一个人在那里走。所以这时候能给，因为人啊，人的福报大小从哪里？福田从几个地方来看，福田有时候是依田来说，一个是依持福的人来说，田大小，佛陀的田最大。佛有时候佛陀讲说，布施给佛陀福报大；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布施给最需要的人福报最大。所以说，照顾病人福田第一啊。可是有时候又讲说，心念最大。你用什么心念，不管什么田，只要你的心念是清净的，这个田最大。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在做任何事情之所以发挥意义啊，就是我们确实感受到他那，如果以人天法的话有违法了，我们的确感受到接受者接受到很大的福报的话，就你的确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帮助，而且他受用，这个福报很大。好，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同样在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讲现实的，我们在照顾一个病人和你在照顾一个临终者，其实意义不一样啊。最重要是你要知道他在那时候他受用他的苦是怎么样，他在一个极惶恐不安的时候你能安慰他，你如果能知道他的意义，那个功德很大。你看像临终，我们像平常的时候，现在哎呀我联考不好了，我这么安慰一下日子照过，可是你要知道面临到一个即将临终的时候，那种惶恐不安啊，你给予的照顾啊意义很大的。所以我们在照顾一个临终者啊，那个意义很大。那我们面临死亡自己有惶恐不安的时候，他再过来，他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路，应该就如我刚才讲，应该以建立一个你对生死的正确观念，然后为他解释一个生死。如果他能从这里面认知生死，知道目标在哪里，他很多的问题大概就解决一半了。所以刚才为什么要特别谈到的问题，假如你对生死问题没有好好掌握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给他一个明确路，你跟他种种的安慰，他一句话，死是我在死，又不是你在死，这一句话你大概就你就马上受到影响了。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去哪里死，你也不知道死要哪里去，你根本都没有建立起来，你怎么去引导一个活弟子说你怎么去面对生死。我相信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大概也我们很少去很深刻的去了解，建立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生死观。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直接面临到这个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当然解决不是每个人就能接受，可是你应该很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临终者最大的困扰，因为他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他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死亡，而这个问题是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后头我们讲的问题都是从这里来的。对，所以我要讲说了解生死，然后为他点出一个方向，这时候他就是说再也生死的问题就不再是个可怕，而是变成机会了。假如在临终前建立把生死死亡看作机会的话，大概你对他的关怀已经完成一半了，其他的病苦的问题交给医生了，因为你也做不来，交给医生。那个医生现在的缓解治疗做得不错，所以很多如果在医院里面慢慢照顾，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或者我们只要适当的给医疗，其实他很多的病苦可以减到一个程度，那最重要的是心理问题。再过来就是临终者啊，最比较有容易产生的问题是他对他所挂爱的执着的东西的割舍不下。那像很多人啊，年纪很轻啊，就要抛下家人哦，那个很不容易放下的。所以有时临终的时候见到家人来哦，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我们很为难，到底要不要让他见家人？见了以后，如果大家都很欢喜，他观念也建立起来了，那还好；如果没有的话，他的看他的小儿子、小女儿来见他，大概一见大概都走不掉了。那很难的，因为这是他所挂爱的人，这种他所珍爱的东西啊，一下子要割舍，这个很不容易。这时候你要他让他说，我看开，没有几个能看开的，所以这个观念必须要在他之前就已经要建立的。我们宁愿让他先苦在前，也不要在临终的时候让他面对这种境界，很不愿意的这样放下。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苦恼啊！有旁边在那里哭啊喊啊，他自己起也起不来的时候，那个苦大概。我想即使在平常修行呢，如果修了一辈子啊，要是没有入心的话，那后面这个境界一起来大概全部都掉，全部都就是因为放不下。那这种观念必须要，你要知道他们面对他们所珍爱的、最挂爱的、最执着的这些人的境界啊，它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时候站在我们的人性的立场里面，我们觉得啊，人家要走了让他见个面，对不对？其实也对，可是其实对他是不是有利不一定，反而有时候这种挂碍是让割舍不下的东西啊，很难哦。这一点很难，这个必须要平常就要训练的。所以面对这种生生死死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提起一个念头啊，这个平常观念就要有。那我们面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当然这个观念有时候讲起来很理很那个，好像讲大话，可是其实我就讲，我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应该随时尝试的放大自己的思考，你所珍爱的人不是光只是这个人，还有好多的人，你如果多经常思考你所爱的人，其实很多人那根本无法一一去执着。而当你要执着的时候，不如转到一个念头，像我们就这种观念其实能不能养成，可以啊，就是说从一执着转为想要利益他，不要挡他，不要光只是在想说，我们一般来讲说你不要光挡他，哎呀你这是虚幻无常的，你要放下。其实应该有时候会鼓励他把这一份的挂碍放大，什么放大？从一挂碍割舍不下和愿意发愿来度他，就不仅是要度他，还要度很多人的这种心情啊！就你一直挡他没用，你就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你执也执不住啊，而你现在的执着对他可能会对你的未来会造成伤害，而对他也没有实质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要他从一放下，然后再提起，就是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挡也挡不住，一定要割舍。而你现在只要掌握哪些东西，反过来可以直接利益他。这时候可以鼓励他放下， 否则的话这个平常没有训练，你说要拿放下很难的。哎，再过来就是孤独感，这是一个我们常会讲到的一个孤独感啊。那个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忌讳啊，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啊，在照顾病人的时候啊，各自说自话。一个人的孤独感最主要是你没跟他的心相应，你自己讲自己的。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说你认为对的东西他就应该接受，这是在从事临终关怀的人要留意啊，不要认为你对的他一定要接受，他这样觉得啊，你道理讲很多你根本不了解，所以啊讲很多道理不一定有用，有时候应该以情度，就应该以情度。我们的以情度并不是自己真的用情哦，有时候是因为他这个时候你应该讲一些感性的话，你是用你的理性讲一些感性的话，而不是用真的用感情的。这种人怎么一直自己很感情丰富到自己无法抑制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那种感情，你无法利益人。那有时候你太多道理讲很多没用，你要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你应该尝试的摸索。因为他这种孤独感啊，因为你会觉得他觉得一路上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目前的这种感受，所以适当的场合里面应该要让他陈述他的意见，让他讲。我们有时候只能尽可能抓到他能帮助他的部分。有些人啊在临终的时候其实嘛真欢，人在临终的时候有时候是很不理性的，因为他什么都不怕了，他现在只怕死，其他都不怕。这时候你跟他讲很多道理没用，这时候你不要一味的想要去，你不要，老实讲我们在引导人的这种得失心要放开，怎么样，你不要会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因为他根本没那个因缘。你一定要掌握在所有的可能里面找出对他最大帮助的那一点就好了，有时候只能要求不堕三恶道而已。你不要要求他一定要往生，一定要逼他念佛念佛，他念就是不想念到很可怕的哦。我碰到有一个，我那个念佛已经几十年了，有的人念几年就有效，有的人念几十年没效，就是没效。怎么没效法呢？已经都快差不多了，叫他念佛，他说快点嘛，才去鼓要皮啊。那个每年要么就早几年嘛，你现在快走的时候你才讲这句话，真的起颠倒。我最近听到两个例子起颠倒，那也看到几个很顺的，哎，人家很安稳，到临终前的几分钟跟他讲什么话都点头静静的，然后很安详的走啊，没有什么病苦，就这样。哎，也有他，有的人也好几年到最后起颠倒，所以那这个看你自己信念稳不稳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依你所需要的你认为对的就要给他，不是的，有时候必须要为他能接受的那个点跟他找到一个平衡。你都硬强给他的话会反弹，他本来还念得好好的，你就一鼓励他念佛的时候他就反弹了。所以这个里面有时候我们要拿捏要给他什么东西的时候，要尝试建立跟病人的一个很好的信任关系，就是说让他很愿意把他内心的不安惶恐跟你讲，这时候你就很好对治他了。或者说你光跟他讲的话，他会觉得有时候他会觉得很累，你来啊，又来了，又要上举光日了。每次就怕你来，因为来就要上起光子，哎呀受不了。其实有时候不需要了，很正常，见面先点点头，哎呀你好，哎，或者说哎讲一些鼓励的一些话，或者有时候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实际人家往生的一些例子啊，很好的例子，建立信心，不用讲很多道理。那有时候啊很贴切的跟他感同身受的，让他觉得说，觉得他你在走这一条路，我们始终我一直在伴随着我们这些人，就是伴随你，你放心，我们的力量一直跟随着你，让他觉得说很安稳。其实有些人要的是这些而已， 你跟他很多好的吃的他也吃不下的了，他要的是那一份感觉很安稳，经常只要手跟他握着，你放心，一句话就 OK 了。啊，你讲那么多他觉得受不了。再过来就是有些人他会对他的过去啊所做的事情啊会有不安，也造业做罪业，他会不安。这个不安的相啊，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啊一直很后悔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这个如果能早一点做比较好，如果没有的话，临终的时候有时候他那个我们讲说悔见穿心了，后悔的见了穿心了，你跟他安慰啊，没有，没那么严重了啊，我知道你在安慰我的，就不听就是不听，因为他已经那个所造的恶业，那个已经现象出来，他一直挂在自己造的这个罪业啊，啊，这个时候，如果他已经那个很强烈这样的一个刺激啊，大概很。会因为这样的恶恼，你说哎呀，他自己反省他自己那个错误有什么不好？不是，一个人反省自己的罪业呀、啊，是惭愧心是好，惭愧心是善的。这个时候，如果他自己很能惭愧，觉得说自己做不对，那一个稳定的心，很真诚的心，这个心呢、啊，可以让他往，可以让他得善道的。可是他不是，他是惭愧之外，一直后悔，后悔到他身心不安。一直懊恼自己过去做什么事情，那这个会让他堕恶道，变成苦恼相。所以这个之前，如果我们发觉有些人啊，是吧，在临终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尝试的尽量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方法，就是有时候我们发觉啊，好几次我们看到几个例子，就是说，你跟他讲，他就是很苦闷。苦闷什么东西他也不说，后来透过一个私底下的了解，原来他自己认为自己曾经造了业，那这个造了业以后让他身心一直很不安，所以你跟他讲啊，你跟他讲说怎么念佛，他念不下去，因为这个罪业不除他念不下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有没有这种挂碍。假如啊，我们这是一个治疗方法，不管他有没有罪，我们应该可以鼓励他说，我们一生难免有罪，在他还能行动的时候，鼓励他忏悔。